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美国恢复小包裹关税豁免，川普真急了啊。第二个是李文亮医生五年计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直播2月7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日经亚洲报道，川普政府冻结了对外援助的项目，那些研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收到了美国国务院的通知啊，通知说所有资金立刻冻结啊，那么非政府组织应该立刻停止所有的工作啊。那么中国劳工观察就是 NGO 的其中一个，它 90% 的资金来自美国政府。那么劳工观察的创始人李强说，如果无法迅速的这个缩减预算，他们不到一个星期就会耗尽所有的，不到一个月就会耗尽所有的资金。那么研究中国的 NGO 长期以来一直在跟踪中国的劳工条件，记录香港人、维吾尔人和藏人受到的人权迫害，研究中国的媒体审查，包括支持中国的民间组织。那么这些 NGO 停止运作会影响大家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另外，《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 FEC 主席温特劳布2月6号在推特上发帖说，川普把他炒了啊。那温特劳布在帖子中附上了川普签名信的截图啊，签字的日期是1月31号。温特劳布还说，川普在竞选过程中曾经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投诉媒体和以及前副总统哈里斯，川普对他的处理这些投诉的方式很不满意啊。那么联邦选举委员会是美国最高的竞选监督机构，也是独立的啊，是独立的跨党派的机构。那么选举委员会是由6名委员组成，3名民主党、3名共和党，委员任期6年啊，主席职位是6名委员当中轮替。每年轮替一次。那么温特劳布是民主党人，2002年共和党的前总统小布什把他任命温特劳布为这个选举委员会的委员。那么今年1月份他第四次担任主席。那么温特劳布的六年任期早就到了，但是由于一直没有继任者，所以他就把这活干了20多年。按照规定，只有总统提名的继任者能够得到并且得到参议院的批准，那么现任的委员才会被免职啊。所以呢，温特劳布说，在继任者得到参议院批准之前，川普没有权利强迫他离开委员会啊。这大概就是川普讲的啊，台干沼泽吧啊，这是第一。第二 ，Punchbowl News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责成副总统万斯和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负责 TikTok 的出售事宜啊。川普对 TikTok 的交易，他的关注超出了正常的水平啊，说明这里面水很深，利益很大啊。报道指出，万斯和沃尔茨将会从科技、外交、国家安全等方面监督这个 TikTok 的交易，特别是 TikTok 最终拥有者。美国前总统拜登去年4月签署法案，要求 TikTok 在今年的1月19号前和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那么川普上台之后把期限推迟了90天。川普还要求美国财政部、商务部成立主权基金，那么并且认为这个主权基金可以用于收购这个 TikTok。你不用太当真啊，川普就这么一说啊，话到嘴边就把它讲出来啊。这是第二、第三，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月7号是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5周年忌日。那么大量的网友在李文亮医生的微博留言悼念啊，有网友今年1月份去辽宁省探望李文亮医生的父母。李文亮的父亲说，李文亮去世之前，他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把李文亮的父母接到了武汉，但是没有给他见最后一面。 李文亮的母亲说，接我们来干什么，连最后一面都不让看啊，太没有人性了啊。那么视频当中李文亮的妻子傅雪洁似乎也在场，但是没有讲话。那么数字时代的编辑摘自李文亮医生微博下面的留言区啊，从一号到七号网友的留言，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五年前，1000多万人口的武汉市开始管控新冠病毒啊，人们对病毒的恐惧源自对生命的敬畏。在五年后的今天，那段记忆似乎已经淡忘，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忘记吗？李文亮医生，五年了，当年的我还是一个懵懂的高中生，敬畏你的勇敢，悲愤你的悲凉，悲愤你的悲愤啊！也正是那个时候，医学的种子在心中真正的扎根发芽。几经周折，我终于如愿以偿学了临床，一路艰辛坎坷，但成为一个像您一样的人。信念一直鼓励着我前行，愿你在那边一切都好，也愿这里相互取暖倾诉的人能够拥有自己想要的人生，晚安。还有网友说，今天下午会去中央公园西96街看看那把椅子。五年前我还在上高中，那个晚上我和无数网友一样在不停地刷着微博，最终等来的是噩耗。五年了，李医生，你在那边可好？我们都会一直惦记你。想起那个晚上，守着消息就到了七号，其实是六号吧。那个时候还是高中生，短短一两个月，突然看到了太多的东西。五年转瞬即逝，现在很少在社交平台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愿火种不会熄灭。李医生，祝你安好。还记得五年前的凌晨，我焦急地在微博刷着你的消息。转眼间过了这么久，世界依然令人失望，但你这里的人是迷雾中的光亮。那句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至今还回响在我心里。李医生，祝好，不明白，不忘记。所以中国的网友都记得他们，都怀念他啊，都怀念李医生啊。第四，联合报报道，高雄市警方2月7号侦破了一起连环杀人分尸案，拘捕了73岁的张姓男子。警方调查发现，张姓男子去年12月到今年2月，把3名妇女骗到他的住所杀害，并且分尸。那么这位3名妇女分别是他的大嫂和另外两个人，警方正在调查他的行凶动机。第五，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最高检察署在1月份的月刊中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就是2024年，最高检察署侦办涉及军人的案件有4743起，比2014年十年增加了4.47倍啊，十年增加了4.47倍，跟军方有关的案件。那么涉及军人的案件当中，有46.7%是违反了国安法。那么最高检察署指出，近年军人案件都是中共收买军人，中共的收买对象从高级将领到基层的士兵，只要士兵愿意穿着军服报出军职，拿五星红旗拍摄一个投降视频，中共就会给他报酬啊！这是个非常恶劣的行为啊！最高检察署指出，唯有从严从速的侦办涉及军法的案件，才能有坚实军队，并且确保国家安全。第六，中国驻老挝大使馆网站指出，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啊，2月7号和老挝的能源矿产部的部长叫波塞会面啊。波塞表示已经对缅甸大其力地区限制供电， 协助打击电诈犯罪。波赛说下一步会视情况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那基本上老挝做这个动作呢，估计背后塞了不少钱。中国政府，中国的这些 外面的驻外的机构都在做这样子，因为没有意义，完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就做些动作显示他们在做事情啊。大家知道缅甸的电诈营它的利润很高啊，根本限制供电，买个发电机就搞定，完全不会影响他们运作。真正要对他们产生运作，就是要进去抓人才行啊，不抓人是不行啊。第七 ,CNN 报道，美国月底迎来寒流的第二波高峰啊，那么流感的第二波高峰，那么流感阳性率达到 30%, 超过了去年的十月。那么这个冬季啊，这是这个冬季第一个流感高峰期啊，就是一月底啊。美国疾控中心估计10月1号到1月25号有2000万人感染流感啊，非常厉害啊，2000万人，有25万人住院，有11000人死于流感。那么除了流感，武汉肺炎病毒也是在美国大范围的传播。洛杉矶加菲尔德医院的感染科医生黄崇德说，有两类人要特别小心流感。第一，有慢性病啊，就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人，包括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心脏病的人。那么这两类人感染流感啊，要立刻去服用特效药啊，预防重症的发生。那么黄崇德还说，预防流感第一就是远离感冒的人，第二就是要戴口罩啊，我认为还是要打疫苗啊。第八，明报报道，香港流感持续升温啊，诺如病毒也在爆发。诺如病毒就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一个常见病啊，那么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泻、轻微的发烧啊。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指出，去年12月份开始，诺如病毒成为香港急性肠胃炎的主要致病原因。1月份，卫生防护中心记录了30起急性肠胃炎爆发个案，平均每天1起，主要发生在老人院和学校。那么每起诺如病毒影响3到27人，中位数是9个人啊，所以影响人数总共达到303人啊。这是第八、第九，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英国28个人权组织和居民团体将会在2月8号举行最近几年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啊，抗议什么呢？反对中国在伦敦新建超级大使馆。那么工党政府是纵容的啊，做这件事情，工党政府要拍中国马屁，所以他们是倾向于同意的。但是呢，这件事情引起了广泛的反对。那么这28个人权组织包括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和华人组织。主办方估计将会有1000到2000名抗议者参加抗议活动。有4名英国议员将会在活动中发言，包括前保守党的领袖史密斯、保守党议员图根达特和詹里克，以及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的主席、工党议员麦道国啊。那么2018年中国政府购买了英国皇家铸币厂的旧址，计划新建一个超级大使馆，占地20000平方米的大使馆。2022年伦敦哈姆雷特塔的市议员否决了中国大使馆的新规划，理由是新的大使馆可能成为示威热点。那么这个地方又位于伦敦的黄金地段，会影响游客和居民安全。那么去年工党上台之后，他中方重新提交规划申请，工党政府就在帮中国政府在护航啊。那么2月21号，英国防务大臣雷纳将会召开听证会， 会后工党政府将会做出最终的决定，我认为工党政府会批准啊。第六，第十，美国劳工部2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月份非农业就业人口就业人口增加了 14.3 万人，低于去年的12月 30.7 万人，也低于预期的 15.5 万人。那么1月份的失业率是 4%， 预期是 4.1， 前值是 4.1， 1月份的平均时薪35.87美元，环比增加了 0.5%， 同比增加了 4.1%、分析师认为，尽管1月份的就业增长不如预期，但是失业率也在下滑，所以呢，预计美联储下次议息不会降息啊。另外，密西根大学2月7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67.8， 跌到70以下了啊。那么七个月的新低啊，低于预期的 71.8， 那么前值是 71.1 啊，那么一年通胀预期是 4.3% 啊。那么数据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美国民众的消费信心在下降。那么它的里面的数据详细的，共和党的信心有所减弱啊，这是8月份以来的第一次下降。民主党担心川普的经济政策，所以信心在恶化。那么独立人士也在失去信心，所以信心在跌到了67的水平，跌得很快啊。11，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统计局2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的劳工市场、劳动力市场在好转。1月份失业率是 6.6 啊，略低于前值的 6.7，是连续两个月的第二个月的下降，不过失业总人数仍然维持在150万的高位啊，其中15岁到24岁的青年人的失业率是 13.6， 环比下跌了 0.6。 那么去年大部分时间青年的失业率都居高不下，那么1月增加了 7.6 万个就业岗位，略低于前值的 9.1 万，也算是强劲增长。那么经济学家波拿德说，加拿大劳动力市场摆脱了不确定性啊，那么在今年开年实现了强劲的增长，不过劳动力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150万失业啊，这有点让人意外。因为理论上加拿大经济应该不会差，第一个美国经济非常的壮旺，第二个加拿大房价这两年涨了很多啊。当然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是加拿大央行没办法，它只能跟着美联储加息啊。那一轮加息加上来估计是伤到了加拿大经济，伤到了，所以才会是这样啊。12，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政府的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叫 eSafety 啊，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成年人遇到了网络仇恨。那么这个比例是从2019年的 14% 上升到2022年的 18%。 网络仇恨是指在网上发布的带有歧视、侮辱、威胁或者是煽动仇恨的言论或者行为。那么调查显示，容易遇到网络仇恨的人群包括原住民、LGBTQ 啊群体啊，残疾人，非英语母语者，那就是讲的就是我们了啊，宗教少数群体、移民和难民啊。那么澳大利亚电子安全专员叫格兰特说，这项研究令人不安，政府要高度关注啊。13 ，SBS 电视台还报道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啊工会2月7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澳大利亚大量的房屋被改成度假屋出租啊，所以就导致长期出租房屋短缺。那么很多想搬到新城市的工作的人找不到出租屋啊，影响了新就业市场的流动性。报告说，社区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空房子，但是这些空房子都不是用于长期出租，就租给家庭。 它是租给改成什么？改成 Airbnb 或者是度假屋或者是短租房，因为这样相对于比长租长期出租，收益更高，而且租客的纠纷更少啊。那么新南威尔士州工会秘书莫雷表示，应该对假期出租屋征税啊，鼓励投资者重新进入长期租赁市场。那么今年一月，维多利亚州已经对一个月以下的短租征收 7.5% 的税。那么以前维多利亚是没有短租税的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美国恢复小包裹关税豁免啊，川普真急了。那么今天是2月7号，白宫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川普又签发了若干行政命令，这是川普登临大位之后的核心工作，排干沼泽。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见到访的这个日本首相石破茂。那么美国之音的记者，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现场报道说，石破茂的车队进白宫的时候，川普在白宫的西翼门口迎接。那么双方先会谈，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基本上是官方已有的立场，双方强调美日安全合作，承诺加强防卫支持和军事合作，推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强化供应链安全，支持出口管制，推动公平贸易。双方重申继续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中国改变东中国海现状的企图，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非法的海洋主张、军事化行动以及威胁和挑衅活动。双方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双方肯定日美韩三边伙伴关系在应对朝鲜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基本上是美日双方关系的既定立场，双方是重申一下，确认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总统川普和首相石破茂，那么就双方会谈完了以后，联合声明发表之后啊，就开始川普的戏码。川普毫不犹豫地向石破茂发出关税威胁。川普说，如果贸易不能恢复平衡，对日本征收关税是一种选择啊。那么2023年美国对日贸易赤字是720亿美元，并不多啊。那么石破茂这次访问美国见川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没解决不行啊。那么石破茂就劝川普不要对日本采取严厉的关税措施。那么他说，他理解川普总统的目标是采取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政策。然后石破茂就说，日本会增加购买美国的天然气。然后石破茂还讲，过去5年日本对美国的投资是全世界最多的国家，过去5年加在一起啊。那么在记者会上，石破茂直接就说日本会向美国投资10000亿美元啊。那么从现在看来，这个川普应该对这个接待应该很满意啊，那么礼子也有了，面子也拿到了啊，而且是在国人面前表现到很善于交易啊，很酷啊。这是石破茂基本上也是达到了一个效果，就是解决了不确定性啊，至少川普没有继续威胁下去，川普拿到了他要的啊，就是石破茂在美国人面前说我要投资你10000亿啊。而且我们一直过去5年我们投资你美国最多，那就算有几百亿美元的贸易赤字，那根本不算啥。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差不多，日本这个事情差不多算摆平了啊。这是一个。那么川普今天签署的行政命令就有点不大寻常。行政命令暂缓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征收关税，直到商务部确认系统能够迅速处理包裹并且收取关税。那么这个行政命令等于就是恢复了800美元以下 小额包裹的关税豁免。那他的理由就有点奇怪，他说的是意思就是海关的系统不能够及时处理包裹并且收取关税，忙不过来啊，忙不过来，所以我要先恢复豁免。这基本上是胡扯啊！大家你想一下，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过去这么长时间啊，入境美国的800美元以下的小额包裹，过去10年涨了6倍啊！就是海关，美国海关面对入境美国的这些小包裹，过去10年，从2015年的1.39亿件。到去年的13.6亿件，涨了6倍。在这个基本上是爆炸性增长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关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应付不了这些包裹，对吧？啊，而且何况你开始征收关税，当你开始征收关税，理论上包裹会减少而不是增加，那你怎么会突然觉得应付不过来呢？而且你想一下，川普那么财迷啊，10几亿个包裹，你想2013年是13.6亿个包裹，我们不多，就算13亿个包裹，一个包裹5块钱关税，不多吧？平均5块钱一个，3×5=15，65亿，就是65亿，一年有65亿的收入，关税收入，川普65亿的收入，川普可以炫耀100次。对吧？所以恢复小包裹关税豁免，原因肯定不是跟海关应付不了这个包裹有关，还有收关税收不过来，怎么可能啊？那为什么川普要恢复小额包裹的关税豁免呢？我们还是从猴子变人开始讲啊。1月31号啊，川普正式启动啊，我们要进入2月份了。贸易战要开打，白宫当天就宣布对加拿大、墨西哥征收25%的关税，对中国征收10%的关税，加征啊，增加啊，不是只征收，是加征10%的关税。关税从2月1号开始生效啊，结果到了2月1号星期六，星期六一直到晚上，川普才签署这个行政命令。他不是一早签，是到了晚上很晚才签，生效日期推迟到2月4号。啥意思呢？很明显，留出一个时间来勾兑，勾兑需要时间，觉得勾兑时间有点困难，从2月1号签到2月4号生效，中间留下2-3天时间啊来勾兑啊。那么川普啊在2月3号。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电话啊，通电话全部搞定啊，全部延迟1个月啊，那剩下习近平了。川普当天就讲，24小时之内跟习近平通话啊，结果没通话，24小时没通话。2月4号，但你想，3个国家征税，加拿大搞定了，延迟1个月。这个墨西哥也延迟了1个月，就剩下中国没搞定，也没通话，关税就生效了啊。那么当天生效的当然还有就是取消这个800美金以下小额包裹的关税豁免啊。那生效之后，中国当天反击啊，反击除了关税措施之外，还有什么反垄断调查啊，什么物流限制出口啊等等，反正就是一堆啊，中国不是一个，是一堆啊，大概是4-5项反制措施。反正说是下来以后，结果呢，当天呢，美国邮政当天宣布，即日起暂停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包裹，但是信件和平信不受影响。中国邮政当时很奇怪，没有讲原因啊，大家都猜说估计这跟这个关税战有关啊。那你就2月4号那天是中国反击，然后呢就是美国邮政啊暂停啊，暂停之后中国那边没反应啊。第二天就是2月5号， 2月5号美国邮政宣布恢复了，恢复接受中国跟香港的包裹，而且他也没解释为什么会恢复，暂停也没说为什么会暂停，反正就稀里糊涂就恢复了。最奇特的是什么？最奇特的是美国2月4号暂停接收这个中国的包裹，中国那边没有消息，中国那边压根儿就没有停止接收，中国的邮政局根本就没有停收发美国的包裹。理论上来说你这边停了那边也应该停，但是那边没有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那个市面上连中美国邮政暂停接收中国包裹的消息都没有说，奇了怪吧。好，这是到了2月5号，2月5号美国邮政停了啊，又恢复了啊。那又过了一天就2月6号了，2月6号中国那边完全没反应，完全没反应。那到了2月7号怎么办？2月7号川普就签一个行政命令，恢复小额包裹的关税豁免啊。但是呢，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继续。那本来呢，川普是以为我关税一上，习近平就会跟特鲁多和新鲍姆一样打电话过来谈判，所以呢他上来就讲24小时之内跟习近平通话，结果习近平电话没打过来，美国这边跟过去跟他们协商也没结果，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不想通话，不想跟你讲话。那这点川普就有点搞不懂，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独裁者，习近平不打电话不通话，他有独裁者的逻辑。独裁者的逻辑是什么？我这个时候跟你通话对我不利啊，你占上风我占下风，那干脆我就不通话了，不通话不就完了吗？虽然关税已经上了啊，那个800这个小额包裹免税也取消了啊，中国企业很痛苦，但是我是领导，我不舒服那我就不通，我更重要，这就是独裁者的逻辑。那川普当然无法理解，怎么可能关税都上了他怎么好像无所谓似的啊。所以经常西方经常无法理解，像社会主义国家他忍耐痛苦的强能力更强，那不是忍耐痛苦，因为痛苦不是他，是老百姓，是老百姓，所以领导不用管老百姓忍受痛苦的问题，这就是独裁的逻辑，独裁者的逻辑。那川普跟习近平一看习近平不理他，那就加把火呗，美国邮政就停。美国邮政一停，那看看意思，川普就是意思你既然不怕痛，那我就让你再痛一点，就把美国邮政停止接收中国包裹。那习近平有没有反应？习近平也不理，还是不理会啊，这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啊。那怎么办呢？那川普没办法，又让美国邮政恢复接收中国的包裹，对吗？过了一天中国还没动静，还没动静，川普就沉不住气了。沉不住气了怎么办？恢复小额包裹的关税豁免。这就是来龙去脉，就是这么回事。那川普对加拿大对墨西哥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是 10% 的关税，逻辑上讲不通。为啥？你想一下，中国一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贸易或者翻过来讲，一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3000多亿，墨西哥也好这个加拿大也好根本1000亿都不到。那你有没有理论上如果是你以贸易赤字为理由的话，那中国应该是最高的。墨西哥跟加拿大就翻过来，中国25%，加拿大跟墨西哥10%，这才合理。你现在翻过来说明什么？说明川普一开始就没打算真的跟加拿大和墨西哥征关税，加拿大跟墨西哥就是陪绑而已，川普的真正目标还是中国，就是这个逻辑啊。那问题是川普为什么干这件事？这件事情川普干来他的目的是啥？ 哎，这个问题，习近平最想知道。这个时候，习近平最想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大家都不大了解川普做这个动作目的是啥。所以呢，在这个习近平在川普出手之前，习近平就放消息，华尔街日报也好，纽约时报也好，都放消息说中方愿意延续第一轮贸易谈判，继续谈，希望回到谈判桌上。川普不接茬，川普这次是选择一上来就上关税，然后留下一两天的勾兑时间。那他上来这么一干呢，习近平觉得我不想勾兑，结果关税就上去了。关税上去之后，习近平不接茬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放在火上烤的不是习近平，是川普他自己。因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可以不在乎关税对中国企业的影响。那如果你不尴尬，尴尬的是别人。这就是西方一直无法理解独裁者的逻辑，这就是独裁者的逻辑。所以这场博弈还在发生，我们就买上啤酒，买上花生，边看边喝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啊，我们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配创服务。我们的配创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没广告；第二，有音频。那么，音频可以开车听，也可以。抱歉啊。音频也可以方便大家分享啊。有需要的网友，视频下方有链接啊。好，我们来。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政府的国内债务没有上限，真的能够无限借债吗？还是最多只能银行存款总数那么多，或者有一个什么关联指标，不然无限借债不成立？对于那债是怎么借，我们想一下，通常来说，借债呢，你通常要有还债能力。或者是要么就有抵押，抵押呢，银行是抵押贷款，抵押贷款没有说我100块钱的这个抵押品借80块钱，肯定是安全的，银行会借给你。那政府呢，政府就不抵押，因为它有信用，因为它有财政收入。那么有财政收入，我就去市场上借钱。那理论上来说呢，我们通常有一个负债率，通常有个负债率通常是讲的是100%到200%，就它的负债率。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财政收入和它的债务的比例，它的关系。那么国际上呢有一些通用的标准，就是拿你的债务总额和你的财政收入进行对比。那么有一些标准，就是超过这个标准呢，那就是过高了。过高就会影响什么呢？会影响你的货币，会影响你的债务评级。那么你到国际上去借钱，别人一看你的债务评级这么差，就不愿意买你的债券。所以呢，通常一个国家它都会很小心的控制，一个是赤字率，一个是债务率啊，这几个标准。那中国政府呢有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呢它有两本账，我都大家跟大家说过啊。那它有一般性公共预算啊，这是放在前面的账，后面还有政府性基金收支啊，这是放在后面的账。那他一算这些比例的时候呢，他只拿前面的这本账来算，理解吗？后面这个账他就不算。他有的时候呢又拿出来算，看怎么样算对他有利他就怎么算。所以中国政府其实呢，他中间还是会搞一些名堂。 还有一个就是财政收支，它还有很多不明，就是藏起来的财政收支，你不知道的财政收支。所以这里面还有就是中国的债务，中国的，你比如说隐形债，所谓的隐形债是什么债？就是地方融资平台跟银行借的债，有大概有65万亿到67万亿，我估计应该到70万亿。这笔债呢，是地方融资平台，地方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的全资附属公司跑出去借的钱，这些钱呢是由地方政府背书的，理论上来说它也是地方政府的债，但是中国政府就不把它当作中国政地方政府的债，就没有计算进去。所以你里外里一算，你就会发现中国最后拿出来的数据看上去还行，但实际上差距很大。因为你想一下，中国国债才35万亿，不到40万亿，我印象中不到40万亿，地方债明面上的债是40万亿。所以你想，融资平台65万亿到70万亿，那你想想大头其实是在这里，他用这个来借的钱，他就不是发行政府债券或者是国债。所以这里面就有一堆的乱七八糟的中共忽悠大家的一些手法在这里头。所以指标是有的，指标的债务率也好，赤字率也好，但是这些数据本身是经过化妆的，这些化妆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的手段化妆。中国政府显然是不可能，没有一个政府是可以无限借钱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人会买你那么多的债啊，理论上是这样。我不知道你谁说会无限借钱，不可能无限借钱，因为当你借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市场你就吃不消了啊，市场已经承受不了了。观点，小额包裹的问题，感觉川普出错招了，因此川普做出调整，因为没有打疼10%的关税，不是中国不敢谈，是因为可打的牌不多，只是以15%为回击。川普在加码的时候就没有牌应对了，只有川普耐不住的时候，加码的时候中国才会和川普谈判，这样中国才能拿得出东西来和川普交易。你用比例来说是不对的，因为比例跟什么有关？跟商品有关。那川普10%的关税是针对中国出口美国5300亿的商品征税，那中国设定的那几个产品的关税15%，实际上只有140亿美元，跟5300亿美元根本没办法对比。所以我觉得最多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个 puzzle 是没拼上去的，就是川普到底想干嘛，他的诉求是啥，他最终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是一个在整个的图画当中最核心的一块缺口，就在这里。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你就不知道双方你来我往到底他的逻辑是啥。提问， Trump 上台的原因之一是经济问题，那想必是经济状况让大多数人民失望，但是现在美国经济很壮旺，请问王老师，这不是完全矛盾吗？到底哪个是对的？美国经济实际上过去10年都非常的壮旺，但是壮旺呢，其实是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一个全面性的啊，全面性的。但是呢，这个国家的不同的阶层的人对这个经济状况的 面对的局面是不一样的啊，理解吗？就是说经济活跃，你比如说我们对经济状况的评价，股市很旺啊，这个楼市也很兴旺啊，然后大家收入在增加啊，然后这个物价也开始，通胀也开始上来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是这样。那高收入人群他资本收入比较高，他的资本性的收入比较多，所以股市涨楼市涨，他的获益就很多，他 这头有十套房，那头有200万的股票，那两边一涨他收入很多，他当然很高兴。那物价涨一点对他来说九牛一毛根本无所谓，就是比较有钱的人他的感受是这样。那低下阶层他既没有房子也没有股票，他住的廉租房里头，一个月收入可能是3000-4000块钱。那你这些状况，经济状况的这些表现跟他没关系啊，跟他没关系，什么投资机会啊，什么这个那个啊，反正就是经济里面各种一会儿又加密货币了又来了，一会儿这个又搞一下钱，那个又搞一下钱，跟他都没关系，他就是一个月就是3000-4000块钱。然后他家庭一堆的麻烦事儿，孩子一会儿是这个吸毒那个打枪，反正他面天天面对的是这些问题。这些人他们就很难享受到，我当然我讲的是极端的情况啊，其实中下阶层不仅仅是指这些，大部分的普通人他们有没有享受到这个成果呢？有些享受到一部分，有些就享受不到啊。但是他要承受什么呢？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通货膨胀其实是对经济的一个最大的影响，但是对中上阶层而言，通货膨胀对他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他的收入增长，他的财富增长速度，他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通胀很多。所以一个国家不同社会阶层对经济的感受感知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对经济的评价，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评价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讲这个经济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其实最终反映的是什么问题？社会问题。因为钱多钱少你生活状况是不一样，生活的条件也是不同的，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结果。所以不是是矛盾的，所以要不怎么会有矛盾呢？要不怎么需要政治呢？政治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什么？解决一个国家不同社会阶层他们这种不公平的这种生活处境。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非常不高兴，你去问，有些人是很高兴的，觉得美国经济很好啊，这我很高兴啊，美国经济给我机会啊，我投资机会，这个又挣了那个又挣。那有些人是很不高兴的，那我原来2块钱的汉堡包现在变成5块钱，那就要大骂的，就是这个道理。观点：毛泽东当时能当志愿军，穿着单衣去朝鲜当炮灰，就不难想象习近平不顾人民死活跟美国死磕贸易战，为了自己的私心不顾人民的死活，独裁者的思维都是一样。观点：中国社会一直没有变，跟古代一样，专制中央集权一人说了算，底层只是人况，没有自由、民主、人权而已可言。OK。观点：国内经济问题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印。各种经济政策无非是多印少印、快印慢印的问题。他们不会在乎通货膨胀，目前还有很大的空间。毕竟日元不是一开始就是2500一碗面的。这个对经济完全不了解，我不讨论，我不跟你讨论了啊。这是一些错误的观念产生的看法。货币呢，货币印就叫货币发行了。货币发行其实跟两样东西有关，跟两样东西有关。第一个东西是什么？第一个就是需求，跟需求有关。那么有社会需求， 啊，市场有需求，你货币才这个发行货币才有意义，才有效果啊。现在就是没有效果，你别以为发行货币就有效果，发行货币是没有效果。现在，否则的话早就搞定了，经济问题早解决了，它就是没解决。为什么没解决？因为这跟人民银行的货币发行机制有关。你们要知道，货币发行，中央银行它是个机器，什么机器？货币机器。它发行货币是不需要任何依据的，它就像上帝一样，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水就有水，要有一千亿就有了一千亿，它直接填个数字，是钱就出来了，理解吗？所以中央银行是个货币制造机器，但是这个货币制造出来之后，它得跑到市场上去，这个货币才有意义。你不能说我中央银行，我是就写了一万个亿，然后我这一万亿自己驮着就跑到吧拿回家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跑到家去也没用，你拿不了那么多钱。所以实际上呢，人民银行发行货币是有条件的，就是他发行一万亿的货币，他发给谁？他只有一个对象发行，谁？商业银行，他只能发给他，没有其他的渠道，他不能给财政部，他也不能中央银行行长自己拖回家，那也不可能，他只能发给这法律规定。那出去之后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拿到这笔钱怎么办？他得贷款贷出去，他不能送给别人，那他就要亏损，他就坏账，他要破产，他就要想办法贷出去之后收到，把本金拿回来，再收到利息，他就活下来了。但如果市场上没人贷款，这钱就出不去，钱出不去怎么办？钱出不去呢，他就亏损。为什么？因为这个贷款，这个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的这个我们叫再贷款，给他的钱叫再贷款，再贷款是有利息的，那他怎么办？他赶紧去买国债，这就是现在你看到的情况。那有没有跑到市场上去？没跑到市场上去，实体经济上没有那么多钱，虽然你看到货币供应量这么大，但是实际上在市场上没这么多钱，没这么多钱印出来了吗？印出来了，但是呢又跑回去了。那是当他跑到银行，跑到这个国债市场上去买国债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利息在下降啊，这我们叫这个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这些下降，不断的下降，因为大家都在买国债，国债的价格就在下降，国债的价格就在上升，收益率就下降，它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没你讲的那么简单，说啊我们就是印就搞定了，搞不定，印钱谁不会啊？哪个中央银行都会印钱啊，所以你别以为说印钱就能搞定，印钱搞不定，搞得定的话早搞定了。观点：习近平的一些政策总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防疫也好，双减政策也好，基本可以看出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决定，非常不科学，不理性。OK， 观点：我在最担心的是习近平悍然发动战争。毕竟作为想名垂青史的领导人，祖国统一的功绩可以说是现阶段最大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东西。独裁政权最令人担心的就是领导人对基层情况一概不知，沉浸在自己千秋伟业的宏图之中。中共长期的统治可以说是以高压恐怖和狂热精神相引领。昨天和一些小粉红友善交流，他们流露出的观点让我心生胆寒。当一个国家那么多人认为国家是目的，人民是手段的时候，这个国家又会走向何方？这不是我们之前在教材上看到和亲眼看到的那个中国了。 怎么评价呢？我不担心，我不担心习近平发动战争。为什么？因为我认为不可能发生啊，我认为不可能发生啊，习近平不可能悍然发动战争。很多人讲，这他是独裁者，这个他的行为不可控。我不觉得，只是你不了解，你才觉得不可控。就像这个金三胖，很多人觉得金三胖神经病，金三胖这个不可知，怎么会不可知？你看看金三胖做的所有的动作都是非常理性、非常理性的行为。独裁者也是理性的，为什么？他有那么大的利益，他为什么不理性？他一定会理性的呀。我认为他是理性，只不过有些看上去非理性，只是你不知道他有一些因素你没看到而已。你要是看到了他的所有的决策依据，你就明白他其实也是理性的，只不过你对他的非理性判断是因为你不了解他的背后的逻辑。所以我不担心。怎么说呢？习近平都已经登顶了，他还追求什么功绩？还要功绩干啥？那个功绩可能纷纷葬送他的一切，他为什么要那个更多的功绩？他现在维持现在这个位置挺好的呀，他还去冒险打台湾干啥？万一输了嘞，这个位置都没了，对吗？我不觉得，我不觉得他们会愚蠢到自己看不明白这个事啊。习近平对民意的漠视经常能在马路上看到，人民就是江山这个标语，我心中会一紧，感觉江山已经是习近平习家王朝，而人民貌似不重要了。要提醒人民，这就是朕的江山，人民就是江山，这根本就是个逻辑上的错误。他呢，他其实是想讲人民就是天，天地就是人民啊，这个世界是人民的。但是呢，他又念念不忘我们打江山坐江山，结果就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块儿，他连着一块儿讲，底下人就懵了，这逻辑上怎么讲啊？你这个人民又是江山，你这又打江山坐江山，你这不是矛盾吗？他就是矛盾，就一群笨蛋，因为圆不过来，根本圆不过来，所以他就讲，他自己把话讲出去，人民就是江山。他这头又讲我们打江山坐江山，看他讲的这啥口号啊，其实这一群笨蛋啊。特别是现在中国各地不是中宣部有个规定，地盘所有的地盘要用那个围挡，围挡呢要给这个宣传部门做宣传。就经常写这些鬼东西，很可笑，相当可笑。那些标语非常可笑啊！观点：独裁就是专制的政治氛围养成的，啥意思？独裁就是专制的政治氛围养成的，在专制社会里，独裁者想要大权独揽，只需要进行党内清洗就可以了，哪有这么简单？那看来你还是要看我们的节目啊！但是在民主社会多党社会里，独裁者想要大权独揽要清洗的人可就多了去了，因此没那么容易养出独裁者。民主社会当然也会有独裁者，希特勒就是民主社会的独裁者。独裁是什么？独裁就是要想办法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就是独裁。民主社会也有，那么专制社会就不用啊，不用太多的努力，他因为他整个的机制就是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啊，所以不一样。专制社会他的独裁是先天性的，他的制度设计就是独裁。民主社会他要想办法建立一些条件，希特勒先是当总理，然后控制议会，控制完议会通过一些法律确认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他通过这种方式。普京也是一样，普京也是控制，先自己当上总统，然后控制议会，然后打击这些异己，那慢慢的把这权利收集到自己手里来。 观点习近平一步一步的败光民众对他的好感。记得他刚上台的时候，大家真心的叫他习大大，那不是，那不是大家真心，那是有人在旁边领头喊口号，跪下去啊，领着大家一起跪，是有人领着的。你别以为大家是主动的，没有人主动干这个事情的啊。经过这么多年，他的功绩看不出来有什么，脱贫基建等等等是每一代领导人都在做的事情。中国的梦、中国文化没有弘扬出去，反而引得国际对中国开始反感了。这是刚刚翻墙出来的人啊，还不大了解情况。你是先看看其他的节目，了解一些情况再说吧啊。习近平做的事情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得多啊！你要多去看看啊。拐点习仅仅是个拙劣的独裁者，他能达到这个地步有几个关键因素：一、老革命的后代；二、反贪震慑；三、共党的基础基本理念神话政党。啥意思？最关键的一点，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积蓄让国人自信膨胀啊，这是你看不惯的地方。从上到下都觉得习是汉武帝那样的人物，那我没觉得，没有人觉得他是这样的人物啊，是你这么认为。又要统一台湾，又要让美帝崩盘，可惜的是事实证明习除了花钱和折腾人的能力比得上汉武，其他没一样比得上。汉武帝也是个混蛋啊，混蛋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他的晚年，这个汉朝的人口剩下了不到三分之一啊，那不是混蛋是啥？一个皇帝把自己国家的人口搞得三分之一都不到了，那不是混蛋是啥？中国人天天秦皇汉武，秦皇汉武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从人民的角度看，那就是个混蛋。没有别的啊，没有一样比得上汉武帝，不用比啊。改革全是妄图以小药治大病或者剜肉补疮，怎么一到实质性的东西就出来比喻了呢？我们要有政论的话，我们要讲你的观点的话，第一不要用比喻啊，就是实话实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说这个做的不对就做的不对啊，不要用什么小药治大病，小药治大病是什么鬼没人知道啊。我们要讲政论的话就不要用比喻，就是直书啊，直接说出来就好啊。情绪高一的时候习上台，之前的孩童时代里不会去关注政治，现在我毕业了，政治是不可以讨论的，微信发点什么可能会封号。没翻墙之前以为这是正常现象，翻墙之后大受震惊，原来之前觉得正常的现象如此的荒谬。然而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越想越悲伤。我妈妈也跟我说，现在的领导人都是想躺平，没得贪也没得捉，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活着。为什么要悲伤？大家都没意识到，大家也不是没意识到，我们不要那么轻易的去判断全中国人民是怎样的情况，你不知道啊，不会，并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大部分人是有意识的，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没那么清晰，没那么清晰啊，有感觉。小部分人是知道的啊，这个情况啊。观点李文亮呼吁戴口罩，就是因为意识形态，有的人不戴，不共戴天就是不戴。什么情况？关戴不戴口罩真的是有影响疾病传播，但是年轻人就是不喜欢戴。不是年轻人不喜欢戴，是老年人不喜欢戴。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我们专门呼吁过若干次，希望大家戴口罩。那么其实呢，疫情发生之后，年轻人是戴口罩，老年人不肯戴。后来我的其中一个视频被网友 剪成一个大概我估计就一分钟的视频，就在微信里面传，有些人就看了，给老头老太太看，看了以后都带了，啊，就是我们的视频啊，这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了。疫情来了肯定要戴口罩啊。其实王先生谈到李文亮医生的时候，让我老泪纵横。那年刚刚关注到王先生的频道，对疫情的了解只限于王先生的报道。五年了，那留在心里的痛一直挥之不去。希望有机会可以去李文亮医生的纪念碑去祭拜。是的，我觉得李文亮医生应该给他建个碑，应该在武汉给李文亮医生建个碑。还要给什么建碑？给在这场疫情中死难的武汉人建个碑，啊，要建两个碑啊。观点：李文亮是一个普通的武汉市民，在历史特定的时刻做了一件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事情，但他是盘踞在政府头顶上不散的冤魂，这让中共一直寝食难安，无法正常面对。李文亮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他是个不普通的市民。为什么？因为他做了非常勇敢、非常强大的事情，啊，他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他绝不普通，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他是个勇敢的吹哨人，啊。情况，我去年秋天专门去中央公园给三位值得纪念的人献了鲜花，李文亮、高耀杰、刘晓波，还给有疑问的美国人讲解原因，啊，说得好，干得好。情况，民主社会很重要的就是言论自由，有言论自由就有思考，人们就不会被洗脑。言论自由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有多元化的信息来源。洗脑是什么？洗脑就是单一的信息来源。当你被单一信息来源控制的时候，你就在被洗脑，啊，记住这一条，一定要多元化的、不受限制的接受来自不同的信息，你才能够不洗脑，啊。提问：前段时间看到许正刚教授说的观点，软预算约束问题，请问王老师是否可以理解为银行系统通过各种方式隐藏债务、发行货币？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你的问题是啥？软预算约束问题，软预算约束问题很简单，跟你说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知道你为怎么会这么想。什么叫软预算？什么叫预算？预算就是政府做的预算，政府要花钱，花钱要做个计划啊，做一个计划，我准备花多少钱，干什么事情，这叫预算。那么政府呢，你要做一个预算，预算要经过立法机构啊，或者民意代表审批通过，好，你就可以花这个钱。那什么叫预算约束？预算约束就是你制定一个预算的时候，你准备做这个花钱的计划的时候，你必须得到人民的授权，这叫预算约束。人民是谁？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就审查你这个钱合不合理，合理我才同意，不合理我就不批准，不批准你钱就没得花，这就叫预算约束。那中国是软预算约束是啥意思呢？当然，显然中国政府的预算，人大代表有没有审批？有审批。那是真的吗？当然是胡说啊，当然是假的，假审批。那而且中国政府它可以突破预算，预算这什么预算？什么叫预算？预算就是不能突破，你钱只能花在预算里头，超过的你必须再申请才行。但是中国的立法机构是什么？橡皮图章，它根本不无法约束，无法控制这个预算，政府想怎么花怎么说花。实际上中国根本就没有预算，这就叫软预算。软预算就没办法控制支出，这就是集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领导人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就这么回事。跟你说的货币啊、银行系统没一毛钱的关系啊，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你怎么会想到那儿去了啊。 观点，我认为这次习近平不跟川普谈，还有一点就是习懒政的结果。难道是内部压力大，干脆撂挑子？不知道。没有，你现在不知道川普的意图，所以你不知道习近平为什么。习近平现在不跟他谈，我认为我认为基本上的理由是，我为什么跟你谈？要谈底下人先谈。我不跟你谈判，我为什么要谈判？这是习近平的立场。你不谈出个结果来，我为什么跟你通话？我才不谈判呢，理解吗？这是习近平的想法。请问王老师，可不可以讲一讲关于电影《哪吒》的话题？我没有关心，我没有关注，我也没看这电影啊，而且我也不想帮人宣传。提问：前两天新闻，彭丽媛同吉尔吉斯总统夫人扎帕罗娃茶叙，请问王老师，这是不是说明彭丽媛准备要走到前台？这是很正常的呀，经常发生的事情，又不是现在才有啊，这并不异常啊。情况现在在国内，我也一样戴口罩啊。为啥呢？2020-2025元旦，自己莫名其妙的发烧、咳嗽的时候，五脏六腑都。哦，你这是感染肺炎了吧？咳嗽症状持续了半个月，本以为过去了，没想到春节又感染流感，吃药之后到现在还有症状。反思元旦那次感染的应该是新冠啊，有可能是武汉肺炎。今天看新闻已经更改了流感的防治，更新空气传播途径，以前是飞沫传播。有可能是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